那么这个说到通呢，多少种的通啊，多少种的通啊，我们这个所谓鬼也有通啊，啊妖也有通啊，啊有的是树通啊，啊这个种种的啊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。鬼确实有人见鬼啊，那鬼的墙挡不住的，比人就厉害，这是他的通。鬼也可以略微能够早知道一点，他还有的是可能是从情报来的，因为要造册啊，阴间的比咱们先知道，先通知阴间了，某人该死了要去抓他了，这个消息先到阴间了，那鬼他们就先知道了，所以这个他能早知道一些。而且他这个有的鬼又很有力量啊，很有威力，这鬼中，所以鬼神呢啊，鬼中厉害的成为神呢，这个鬼就是往地下可以钻呢，他跟他这个陆地就跟咱们在空气一样了，所以他就比我们高明了。我们当然比鬼高明了，但这一点上说啊，他这个墙壁的无碍，他走得很快啊，这都是高过人的。所以过去他们这个道教很多修行，怕你先得到鬼通啊，都走到鬼路上去了啊。完了，现在我们有很有名的这个气功师，他就是以这个鬼做后台，很不少人了。现在大家都知道搬运法，搬运法像我这个岁数人大家都知道啊。从前这个变魔术的人也都会，这个法有个名称的，叫五鬼搬运法，五个鬼来搬运，就是那个过去说是那个官的印呢，能够辟邪啊，他就能把你那个官的印给你搬走，你箱子东西给你搬空啊，这个五鬼搬运法啊，所以这一些就是鬼在那儿啊起作用。妖通，我说黄大仙。过去大家看看《聊斋》那一些啊，种种，还有很多这个笔记，有很多都是有事实根据的。但是他们所得，以至到魔通，只是五神通啊。咱们这个气功这一点点东西，这点奇异功能，要跟神通相比，那是九牛一毛啊。咱们这些奇异功能是一个毛啊，那个神通是九个牛啊。那天眼天耳能看到多少世界呢？就光是一个地球啊，那天眼能看多远？天眼天耳神足他心俗命，这五通妖魔都可以有。我们就谈魔的神通吧，魔的魔通吧。魔跟地势打，跟玉皇大帝打仗，这个玉皇大帝他打不过魔啊，因为他的魔术很高啊。那么他就要去用佛法了，他就修法呀，修法魔就退了。魔退的时候，这个魔领着他84000魔军退到，能够退到一根藕丝里头，藕啊，长莲花的藕啊，我有藕丝，一根藕丝细得不了，比头发还细。他84000魔军能藏在一根藕丝里头，你说这个通大不大？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徒不让大家显通也是如此。那个通就是对的，那么这一些正好他们都会。还有西藏的黑教，他确实他现在还存在，他确实他们有他们通啊。那这个西藏的土匪看见这个出家人给扔你一把刀，他就要求你把刀能系个扣，就好咱们袋子似的，能够系个扣，把这个刀变成软的系一个扣，你要能把刀系个扣，然后再一拉刀就直了，这样的话他就不抢你了，因为他认为你是个有修行的人，他考验你就扔你一把刀。而这种打了扣的刀，在他们黑教庙里头就往那儿挂着不住的，他们几乎人人会。然而他是上次来的凌云呢，他不知道是黑教吗？我说他问他说观点怎么样，我说他自个儿都报名了，他是黑教，黑教就是外道，你还说什么？所以他这个没有漏第六通才要紧啊，是漏尽通啊。漏尽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见货私货都没有了， 没有见火了，没有私火了啊。见火是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、戒取、贪嗔痴慢疑十样东西。私货就是贪嗔痴慢，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慢，我慢，觉得我比谁都好。啊，到第六通才是啊，才能证阿罗汉，这才是啊正的通啊。所以就是说这些妖通啊，还有术通，靠一个法术。啊，画个符啊，念个咒啊，烧个什么呀，他这会有这个法术，有那些盾术，金盾木盾啊，这个木盾他一摸着木头就人就走了啊，你也可以一个破把它封死在木头里，他出不来就死在木头里头，种种的盾术都有啊。它是一个术，靠一个什么咒，靠个什么东西啊。我认识这个现在他退休了，他离休了，这个邮电部的技术处的处长，美国留学生，他的父亲就会一个外道的法，叫隔山风雪。啊，这个你在山那边这告诉他，他一念你那雪就止了。那他术通，他一个咒。他这个人很有，他说我也跟他父亲才学了这个咒了，他念不灵，他念给我听很长很长。沾点不灵，这是术通。你要会了这个术，他因为他什么？他美国留学根本不信的，他这个非得信的啊！你什么都得信的，你要像学外道法你也得信啊！这不究竟，并不是他有这个能力，他靠这个术。神通刚才说过了，这个六通啊，加上漏尽通啊，再高是道通啊，啊，这个致敬一如啊。自己的智慧跟境界是一件事情啊，啊，心跟物也是一个了，什么东西就看见大地山河跟我的心是一体了，这是道通啊。这个佛的神通，佛的神通，大家想想是什么？佛的神通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就是禅宗里头的，把你心给你指出来，你一见你的本性就成佛了。整个的佛教都是如此，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呐、啊。任何你不管走哪条路啊，你是走从教下呀，你是念佛呀，你是学密呀。最后还都是你明见你的本心而成就，啊，没有第二条路，所以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这是佛的神通。这个不许显现，举一点例，为什么说有了神通不许显现？举一个古代的例子，啊，这是唐朝的一个和尚，叫邓颖峰。他这个、要上路，那正好那就战争的内战，两个军队集结了几十万人，大平原上在那儿厮杀，他过不去了，过不去呢，他要过去怎么办？他把他拿着席杖啊，出家不拿个席杖，有好多活，地藏王菩萨那个杖叫席杖。他把席杖一扔，跟着这头就飞起来，飞起来了，他就在这个人马在这个疆场上正在打仗，他在上空中飞，有人就看见了，啊，你看飞人，于是乎你看几十万人正在打仗，全部停下来了，看空中飞人，一个和尚在空中飞，显露了，一显露就要。就要走就不注视了，就是不许显露。你显露之后他就不待了，到了之后他就问，他说你们说过去这个大家走的时候怎么走的啊，坐着的站着的什么什么的，他都有了。他就问有没有这个倒立，人倒过来拿大顶啊，手朝下脚朝上， 过去修行人有没有这么死的？没听说过，什么时候有没有记载说谁拿大鼎死的？没有，他就出个大鼎就死了，突然就死了。这个衣裳还很惯，穿大僧袍。那我们的想象里，要人要一倒过来嘛，这个衣服不都秃噜下来了吗？地心有吸力啊，那他还是那僧袍还是顺着，活的时候啊，这个领子在上头，袍在腿那儿，他倒的时候衣裳还那样。把他解下来了，妈的，你这个人一生淘气，你死也淘气，一推把他推倒了。那这个成立个公案，后来有人问那个大哥，他说问他邓颖公为什么死后衣裳还顺体啊？这个禅宗是很突出啊。这回答的人说，你现在衣裳不就顺体吗？这人开悟了，说都是这都是得了佛的法的殊胜之处啊！遇见这种机缘呢，一句话能解决很大的问题。这就说明不能说了之后就得走。再举一个例，就是现代的一个闭关的和尚。我的舅父是南梅啊，没，我的老师是北下中国的居士，两个泰斗。这南梅非常称赞的一个和尚，因为他闭关的时候有很多欲念起来了之后，自己没法克服，自个拿刀子拉自个儿，一刀子一刀，浑身都是刀伤，浑身都是火伤。啊，你这个起了这种邪念，你没法克制，没法用它烧自个儿、拉自个儿，你一疼，你还有那个邪念吗？满身都是伤。我这是我舅父很称赞的，就是我姨母在上海很恭敬的。我的姨母那个咱们的赵普老是我姨母家里头当年的家庭教师，给我表弟补习啊，这都是还有都有姻缘的。这姨母一天一起请大家吃饭呢啊，在不在？女儿啊、女婿啊，各方面都在那儿，这和尚也在那儿。这和尚忽然就说：“不好不好，儿要出生，娘要死；儿要出生，娘要死，赶紧念佛。”我这个姨母虽然很恭敬出家人，很捐很多钱，但是她这很迷信，她不愿意听这个丧气话。什么要死要死，她就没问。直到过了不久，很快他的女儿就是得了病吧，就是说是不治，就赶紧给剖腹把孩子挖出来了，救了这个孩子，母亲就送命了。这时候想起他说了，儿要出生，娘要死啊。那么这个和尚说了这个话之后，后来把他们的过去因果都说了，也是不久他也就走了。这个又是这个第二个例。那再举一个例，咱们北京的例，不就有个何喇嘛？您这个何喇嘛修持很好，是格西蒙古人，修密的过去很多人知道了啊，在密宗里还是相当难得的一位啊。他虽然是黄教，他修红白教的法，我去看过他，他供莲花生大师的像啊，他。那个时候有个律师很出名的叫李公权，他父亲死了，他就请这个喇嘛啊到他家里修法，到这个何喇嘛就没有请动，何喇嘛就派他一个第一位大弟子。这个喇嘛我见过，高个儿有胡子，到他家里头给这个亡人修法。这个李呀、啊，他就是又信又怀疑，他总要问点真，这我谁有什么真，他想看一看。他就问这个喇嘛，你这个出家，你这么修行，你到底为什么？你根据什么？你看到了什么了？你到底有些什么特殊的事儿？逼来逼去，一定逼他没管。他说我就是这样，我也没有什么，我就是这样。我每天我要修法的话，我这两个宝瓶啊，那个你们见过密宗的研究不有两个瓶子？我这个水是天天换的，这个休息天法到晚上嘛，这两瓶水自己开了，咕噜咕噜咕噜，水开了，别的没有什么。这个李听见说好，明天我来换水。所以一早上起来，他把两瓶给换了，换了之后，他派的家里人一个也不许 轮流去监视，中间不许一分一秒都不许停啊。另外不进，这个人不进来，原来的人不许出去，屋子不许不留人。这么监视了一天，到了晚上水开了，那么他当证明了这是真的开了。结果这个喇嘛回去跟师傅一说，被他师傅大骂了一顿啊，说你怎么这么荒唐，跑到在家人的面前显示这些，不许啊。再说一个事儿，这是我南梅的儿子，我的表弟，在这个康藏边上见到师，他修公路，说那边是有个庙，这活佛是湖北人，转世到湖北请去了，所以把他的父母也请去了。这个活佛看见来的汉人，他就很亲呢，他能把那个上海来的什么饼干呢招待他们，所以我这个表弟也认识他，这他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就是他忽然跟他父母说，说你们走吧，这还不平安呢，你们回去吧。他父亲们就走了，走了之后也乱了，乱之后这过去他们就有人琢磨，怎么他父母走得这么巧啊。有人就说了，说这是活佛告诉他父母的，哦，这个是证实的，这是好。庙里有铁棒喇嘛掌握这个戒律的，这个铁棒喇嘛把活佛打了一顿，真是的，真是的。这一次还没改过来，又一次在门口玩的小孩嘛，看见一个少数民族的头目啊，骑着马从这门庙门过，他看见活佛马上下马给活佛顶礼，我就说你还在外头跑啊，你们的仇家带着军队来打你们来了，是这么紧急啊。太平赶紧上马，赶紧往回奔，奔了之后赶紧发动组织队伍，把各种像子弹咱们弹药都准备好啊，敌人果然来了，来自个儿有准备，没吃亏，很高兴，很高兴嘛，就带了很多礼物啊，去供养活佛，到了庙里收下了，客人送走了，铁棒喇嘛把活佛又打一顿，打这两顿之后再不说。所以你们听到这些事儿，我说这些事儿，你们就知道是应该说是不应该说。所以有的时候是得了神通，我靠神通来治病来弘扬佛法，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你应该以你的无犯的行动来弘扬啊，别人只能行人之所不能行，忍人之所不能忍啊，别人做不到的事你能做啊，别人这忍受不了你能忍受。你骂我那个常不清菩萨，你骂我，我还是说你要成佛，还给你磕头，忍人所不能忍呐。自己的模范行动不是靠这些神通啊。所以现在这一种对于这个外卧我就不管了，对于现在有的这个初学密的人啊，这一种偏差很大，而这种偏差呢往往就会受到那种人的蛊惑，他正好卖弄神通，你正好求神通，这两个一拍即合，这个卖弄神通的恰好是魔的眷属，那么你就成魔眷属的眷属，那也就是拐弯的眷属了，这个就是你何苦呢。